好，现在是2020年5月29日，星期六，下午3点10分。我是 Josh，
我是 Jimmy。
哎，Jimmy，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有点拥挤。
你说这个声音的空间里面吗？
对，我觉得比平常拥挤了一点。为什么呢？
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做了新尝试，我们一直想做的那个尝试，就是我们就是有邀请到了第三个人来加入我们的对话里面。
My God！
好尴尬，好，你接得很好。好，因为就是现在台湾的疫情状况，然后对，就是一直都是新闻上面也是有看的，就是包括在日本的时候也是就是大幅宣传，对，然后像是我家人里面就是还蛮多就是担心说就是疫情状况啊，然后就是会误传一些谣言之类的，然后呢就是很 panic 状况，然后刚好看到最近的podcast 的社团里面有在串联说，就是大家可以来，就是在国外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些就是心路历程嘛，就是怎么走过这段时间的。那我想这段对台湾的朋友呢，所以我们就特别请到了燕青。
欢迎燕青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燕青。很开心来到这里。
欢迎燕婷。那燕婷平常是在做，大概是在做什么工作的呢？
哦，我是自由工作者，我是做音乐的，自由音乐工作者。然后我前5年半都在荷兰，最近刚搬回来台湾。
最近吗？最近是最近一两个月吗？
最近，对对对。我4月回来台湾的，然后因为隔离的时间就是不算嘛，所以我就觉得我是5月的时候到的。
Bad time，
对，我觉得是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你有料想过一回是这样吗？
我其实一直都觉得说没有所谓的就是好的 timing，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自我安慰的方法。因为其实真的要讲尴尬的话，就是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很尴尬的状态，因为我去年就是搬到了荷兰一个城市，然后在一个非常非常黄金地段的很方便的一个市中心，然后我一搬过去之后就 lockdown 了，所以我们完全没有用到我们完全没有就是利用到就是我们坐在那边就市中心的优势，然后我们对，然后就是当然还是很方便，因为我们看得到就是市中心就是大楼啊什么的，可是其实就觉得说啊，你也不能就是随时走下楼下就去咖啡，就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们路边有很多看到里面看起来就是超可爱的咖啡厅，可是我这整年就都没有去，我就觉得说我到底是真的住在这边还是假的住在这边，我就这样过了一年，然后现在回来就想说啊，惨了，一样的事情要发生了。因为我们在台北找到一个还蛮市中心的房子，
对，
然后我就想说好，我们又要搬到一个就是很方便的市中心了，然后但是又要体验一个在家生活的市中心，假市中心，不如就住在乡下，然后就是窗户壁纸贴一贴，贴个101在窗户。
你说直接
可能
还看得
比较
清楚。
对，对啊，但是也只能这样啦，命运。
真的。
天哪，所以你在荷兰这段期间也几乎没有办法出门，是不是？
就是最后这一年，就是过去这一年，其实都有出门了，还是有买菜啊啊！但是因为我自己工作都是在家工作，所以我工作其实反而还好，没有被影响到太大。对，
我的天哪！你这样说，你在荷兰真的大家会不信哎、欸，就是大家会以为你是用 Google Meet 然后去换那个背景。
对，我现在觉得怎么想都可以。
我觉得真的太可怕了，这遇到什么鬼事
情？而且其实真的，但是其实我听过更多更衰的例子啦，所以我觉得我算是蛮幸运的。而且我另外一个很幸运就是我因为我是去那边读书嘛，
对，
然后我还蛮幸运的在2019年毕业了，所以我没有遇到像大家说就是毕业典礼就线上办啊，还有就是很多东西都取消的状况。我其实都有好好完整的体验完，然后进到就是在家工作的状态之后才 lockdown， 所以相较之下我已经算是生活没有被影响到太大的了。
就该体验的还是算有体验到，
就都有体验到，
对对对对，
没错，
对对对。
所以当时，因为其实之前少少也有听你分享说，其实当时的状况就是政府那个 lockdown， 就是因为台湾现在也是算 lockdown 嘛，应该不太算，就是那个程度可能稍稍有点不一样，就是那个 lockdown 是到什么状态，就是可能店都没有开嘛。
我觉得这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每一国家的 lockdown 定义都不一样。 像荷兰就说他们是 lockdown， 可是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 lockdown， 就他们的 lockdown 就只是进入他们就只是他们这样讲只是一个说我们现在进入个非正常状态的意思而已、
oh.
就只是一个说、哦、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规定，
对，
可是其实根本就没有到所谓的封城，就是什么都没有封、
嗯、
然后但是店的确像每一个月的状况不一样，但是他就是每一个月会在宣布接下来这个几个礼拜必须要遵守哪些规定。店家的话基本上在我回来之前就是可以开，假如说服装店的话这种可以开，但是你如果要去买衣服、嗯、你要进到店里面买的话，
对，
你要预约的，然后一次只能会有两个客人这样就线上预约、嗯、我不知道日本那边是不是这样。然后店然后食那个餐厅的话就是都只能外带，都不
哦、oh, 就是店里面的那个位置都没有，
嗯，对对对、嗯、但是外送就都好也做，所以其实跟现在台湾状态有点像。
嗯，
我觉得很尊爵、欸啊、就是你知道有些
很尊爵的意思
就是你知道像有些名品啊什么 Burberry 啊或者是啊同时间只能录
哦，对对对对
录店的时候大概只有
三个人，没错没错可是我觉得这样压力很大，因为这样也没有人敢去，像我的话我就不会敢去衣服店啊，我就会是唯一一个顾客、
欸、真的
那个时间
店员就会一直问你
说
哎、
欸、你是
要看什么吗
对
对对对，就是说哎、欸、你是约十点半的 Josh 吗这样
好尴尬好尴尬
而且因为只有你、欸、你一个你也没办法说没有事我自己看看就好了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他就没有事情可以做那店员了所以那个时候、
啊、
所以吃饭的话是算自己煮比较多，
我们的话是本来就都是自己煮比较多、
嗯、
就只有真的偶尔懒到不行就会去隔壁买一下麦当劳因为毕竟我们住在市中心知道还是有用到市中心的优势的对，但是因为外面真的比较贵啊、嗯、所以我们就都还是会自己煮，
就是做一些三明治之类的东西嘛，或意大利面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做台式家常菜。
我的天哪、
啊、一锅料理一锅料理比较方便啊，三明治反而很麻烦
一定要准备那些一片一片的
想说都自己在家吃还要给我摆成那样是怎样
没有没有，一锅一锅就是只是有一个大铜电锅煮好饭、
嗯、
其他就是肉啊菜啊都炒在一起，这样我也不用洗很多啊，而且我们有洗碗机、
哦、
所以
哦，我觉得很
棒，都很方便，
很棒，很棒。
对啊，回来都找不到洗碗机，有点难过，
就已经没有办法回到。
我觉得我们脉络好像有点出来，我们就从那个 lockdown 的食衣住行慢慢往下讨论好了。
好好，
我们现在讨论吃的部分。
啊
好啊，
对，
好、
啊，这样很好。嗯，
对，所以荷兰是没有就是 Uber Eat 或者是 Food Panda 这种东西吗？
哦，有有有，他们有他们自己牌service，
他们叫做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 brand，
他们叫做什么？
他们有蛮多不同的耶，嗯，最常用的一个叫做 South Bazaar， 然后一个叫做Deliveroo。
哦，
对，这边都没有，所以你们应该没有听过。
对，
没有听过，
就是他们自己的，嗯，所以其实外送都还是有啦，
嗯
嗯，
但是比较不会去叫外送吗？
还是会，可是没有那么常叫，一个月如果有叫一次就算了不起了对我们来说，因为外送第一来就是他们也会给很多垃圾啊，我就还要回收、
哦、
我就觉得自己煮最方便、
嗯、
而且又可以吃，因为自己煮的可能都比外送的好吃
哦，食物还
听得出意思吗？就是他们的食物不一定很好吃的意思
很难，现在有点难想象。所以他，哎、欸，荷兰的这些外送的食物是例如有哪些啊？就是
因为荷兰不是一个食物出名的国家，
对，
所以我们叫外送，顶多也是叫那个中餐或是的、
哦、
这样子、
哦。
可是这样就会比较贵啊、嗯，因为假如说寿司，我们叫没几个寿司就觉得好贵哦、
嗯。
我现在突然讲不出那个价钱，但是就真的是蛮
贵
的。
嗯、
对、
嗯，我可以感觉得到，应该会很贵。
嗯，
然后他们的外送都是骑脚踏车来，对不对？
哦，对对对对对。
天哪，我觉得听起来很可口。
可口？
你说脚踏？Why？
你说外送员吗？
对
、欸。可是哎、欸，所以台湾是怎么？哎、欸，因为日本也是几乎都是骑脚踏车、欸，哎，
我只会告诉你，台湾就是骑50cc 的二行程机车的阿伯。
好。
不一定啦，我也看到很多年轻人起锅锅楼的。
为什么我的都是这种？
是 台南跟台北差别吗？所以也是有一些可口的。
可以再观察一下。
我那天看到，就是有一个还蛮不可思议，就是，因为我有叫过几次，然后有一次他来的时候，他还有特别在我面前，就是用那个消毒水喷自己的手，就是，对 对, 對，是让我觉得哦，做的还蛮到底嘛，
彻底，
对对，嗯，
哦，所以你在日本也还蛮常叫的吗？
没有，因为真的很贵，所以只有就是，就是累到不行，还是对，就对，
那我们情况应该差不多。
那听起来国外的那个外送是很贵，因为台湾的外送非常之便宜耶。
因为台湾食物
啊，
本来就已经便宜
了，对，然后外送费就30块台币、嗯
啊，
我觉得完全
真的是很便宜，
就真的是很便宜耶，
真的是很便宜。
对，嗯，因为其实，在国外叫并不是他外送这个服务贵，是食物本身就贵。
哦，是食物本身很贵。
对对对对对，
哦、本身外送费我上次看也都大概要300或是。
天哪，那很贵耶。
对，所以就觉得还不如自己骑脚踏车出去。对
对啊，而且自己煮比较能掌控时间和那个味道。
对，
所以其实习惯了就还蛮，
而且才有一种活下来的实感，对不对？
有你说 煮的那个锅子
也不是说叫外送就多颓废啦。
所以就食这一块感觉台湾是真的是算蛮就是怎么讲蛮
我觉得蛮亲民的，而且它可以满足你一些社交的需求。
对，
就是有时候外送员他来的时候
跟外送员，
对对对，他会用那个就是讯息跟你说我已经把餐送到了，然后你就会想说跟他聊一下好了。
你说
现在还能这样子吗？
会，
现在他们会给聊吗？
我会聊，
真的，
我会说外面还好吗？
哦。原来是这样，
你自己在家弄太久，宅太久了，所以就是会有一些社交的。我觉得他应该多收20块的社交费。
对，想说靠剩外送还要陪聊。
真的
好，对，但最近吃的大概是这样，就目前看起来，我觉得台湾目前还好，因为就是大卖场都还有开，然后
对。
就是不能内用而已。
嗯，
所以荷兰到最后，
对，我觉得这部分其实，请说，
荷兰到最后其实也是不能内用的。
荷兰不能内用蛮久了，从去年的大概4-5月，我有可能记错，但是就是已经快要一年这样子了。
妈呀，很久哎！
对啊，对啊，很久，因为荷兰一直都很严重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样也好。然后，所以就是变成说，餐厅他们一定要转型，他们一定要转，就是
外带的
take away。对对对对对。如果你真的是做服务的，就是 table service 那种，就我觉得他们应该，
那日本呢？
日本还蛮多那种哦，现在是已经又可以内用，只是就是可以到八，只能到8点。
怎么会这么勇敢？
哦，
对，你说
真的很勇敢
呢，
日本。
可是还蛮多餐厅，就是趁这个时候，就是做了店休之后啊，就店不是店休，就是。就趁反正现在客人也少，然后可能他们店本来就是想要翻新的时候，就趁现在客人比较少的时候翻新嘛。然后很多翻新完的时候，就可能就就原本还蛮多内用的，就是像是内用位置变少，还是就全部都变成那种叫什么 counter 那个 counter 要叫什么，坐在
你说梅花座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坐在那个边上的，坐在 counter
啊，你说。霸酒吧旁边那个，
对对霸的那种，对对对对，就是他们就会尽量把，如果有翻新的，就会有把那个清掉。
吧台有比较好吗？等一下，
吧台不是直接面对就是 chef 吗？
就是会隔那个啦，透明的那个东西，那个叫什么？透明板啊，玻璃之类的。
哦，
对，可是就至少让你人不要是面对面的，就是你可以对着你的食物就好了。对，对，对。
欸，我想起来了，其实最后我回来之前他们有开放户外的座位，荷兰，因为夏天毕竟要到了，所以大家真的很想出门，你如果再进下去，我觉得大家会反扑的更严重。因为前一阵子就是真的是反扑的太夸张了，所以
反扑是像是
这个我们可以慢慢聊。
好啊，
就是抗议啊，因为真的是关太久了，所以 大家就受不了，然后就还蛮多城市一起联合起来砸店啊什么，因为就后面有黑道，就真的是蛮严重的，就后面有，我觉得后面有黑道在唆使啦，很夸张，然后就也抓了蛮多人，然后就是因为是真的是直接把很多市中心都砸烂，还有放火的，很可怕。所以你看住在市中心也有这个坏处，就是我住在市中心就是眼就是在窗在家里就可以看到窗外发生了一些就是风风雨雨。
打破玻璃还是什么？
对对对对，
好可怕、喔！
天
哪，
对，
天哪！当然就是消防，
台湾应该很难想象。
天哪！我觉得我刚才说一个礼拜我就受不了，我真的是。
对。感觉分享这些，大家应该会好心里好过一些。
对。
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突然觉得我不能就是断章取义，因为其实是有一个脉络的，就是这、
嗯、
会发展到这个、
嗯、
这个就是。是因为中间有一度、嗯、因为其实是荷兰政府一开始去年一开始爆发的时候没有做好很好的就是很该怎么讲没有很利落的下了一个规范、
嗯、
所以就是他都还是很用呼吁的方式说、嗯、哦大家尽量可以就是隔离啊尽量可以尽量公司可以就是叫大家、
嗯、
但是都没有就是真的下一个规定
对
所以之后就真的燃烧起来了、嗯、然后一直到最后就是已经年中年尾的时候、
嗯
开始发现事情有点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
压制不下来
政府就说对政府就说你们大家再不好好的防疫我们就要就是下一些重令咯这样子就是有种放马后炮的感觉然后所以中间就一度说要那个有宵禁所以我们 有几个月是有宵禁的、
嗯、
宵禁就是说九点之后不能出去、
啊、
然后你不能出去的话、嗯、就是你说如果被发现出去的话你就要开罚单、
嗯、
所以这件事情就有点不合理因为宵禁跟防疫其实没有最直接的关系
真的耶
对然后所以大家就因为这件事情很生气就这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导火线然后之后大家就开始泼几个礼拜的这个暴动
这些暴动是他们就集合然后
就是线上大家自己约好对对对对 对, 對、嗯、然后就一群很多是年轻人啦就一群年轻人就会集中在一个地开始放火啊砸、
嗯、他们诉求是就是
所以这一年其实发生很多事情我现在想起来突然觉得的确发生蛮多事情
风风雨雨
你刚才说什么不好意思
哦没有没有就是哦所以他们的诉求是就是要不要这个小还是就其实就是宣泄就是对政府的那个部分
我觉得都有、嗯、就是他们的诉求是就是政府不应该管大家的自由、
啊嗯、
就是我们人权、
嗯、
那这个当然就也可以讨论蛮多的、
嗯、
因为的确是就是政府可以就是下令到什么程度、
嗯、对
然后荷兰又是一个真的很重人权的地方、
嗯、
所以一开始政府没有办法叫大家一定要戴口罩就是到人权在台湾听就会觉得这件事很荒谬可是一开始我们也觉得很荒谬可是久了就会觉得好啦就是其实重点还是给要传个关那个防疫的嘛，因为很多事情其实真的很难下令，像宵禁这件事情会荒谬，就是也是因为有些人他就是晚上劳工就可能还是会晚上上班的，那但政府就没有顾虑到那些少数的人，反而就直接下令说你只要有就一定要罚，就觉得那你干嘛这样？那你一开始为什么没有规定其他事情，反而现在突然规定这件事情，好像要就彰显你政府很有权，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多有趣的现象可以观这一年。
嗯，真的哎、欸。但我觉得台湾人是不会走到抗议这一步啦，就是网络上骂一下就好了。
对
对，我觉得要台湾人出门实在是太难了，
因为实在太热了，
对，实在很热哎、欸。
可能荷兰就是没有这一块，就是天气不够热。
荷兰那时候外面很冷呢、欸，然后一群小朋友还在外面啊，难怪他们要放火。因为外面
取暖，
不好意思，
顺便取暖，是个夏令营的概念吗？
天哪！
好，所以日本人就是基本上也对于政府那个不会有什么反应嘛？
没有太大的，可是之前就是那个因为日本就是一个嗜酒的民族，所以最近就是店家已经不能再提，好像。原本是说到31号，现在好像又要延，就这件事情就是还蛮因为其实就是没有酒的话，他们就那些居酒屋，他们就是去的人就又会更少，就本来就到8点就已经很多人了，然后现在又会就是又没有办法提供酒，就更少人去。然后有些店家，对，就是真的是回家喝。那天我去吃饭的时候，那个老板娘就是跟他们笑笑说吃吃饭，然后呢早点回家喝酒这样。 然后就要安抚一下客人这样。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之前有些店家就是因为这样，然后真的是生意就做不下去，他开店反而就是等于是一个赔钱，他还不如不开，然后离政府又不、对，所以他们就可能就会说啊，因为没有办法供酒，所以就不好意思要歇业。然后这件事情就是好像那个时候就是被有人贴出来吧，然后就造成很大的那个风波。因为那时候他写的意思就是也不是他的错，就是反正就是因为被禁酒了，所以没办法只好休业。然后想喝酒的人可能看到就很不爽吧，我也不知道。可能那个时候他就是很想喝酒，
是多想喝。
就是对，真的，我每次参加那个公司的农民开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多想喝。
可是他们还是可以买回家自己喝，
是可以，
啊、
是可以。对，就
是就想在外面喝，
蛮有趣。
就是。那个就是我觉得你们都有来过那个日本的，那边有都是有去过伊萨卡，就是那个氛，我觉得是那个氛围，就他们就喜欢那个、那个状态，他已经有点，
我也是可以理解啦。像我一直就是朝朝暮暮在就是思念着回台湾之后就可以坐在咖啡厅工作，结果我完全没有体验到。
现在台湾
飞了这么飞老远回来了，结果我还是错过了这个机会。
台湾现在是咖啡店是不能做的吗？
就都不能内用啊？
对
啊，这咖啡店根本就做不下去，
就好像就会都改成外带。对对，因为我也很久没有走到户外去了，所以我不知道外面世界现在是怎样。
你只能透过 Uber 的那个
对。我可能要再询问一下 Uber 那个外送员。
你下次有其他的话题可以聊了。你就问说，欸，现在店家都很辛苦，对不对？看到的情况是什么样？
好，那我们吃的聊完，我们就现在聊一好，就是我们来聊广义的买东西这件事情好了。对，就是我先讲台湾的状况好了。台湾就是商场都还有开，就是。无论是任何形式的商场，你可能是百货公司啊，或者是 Costco 啊，都还是有，家乐福都还是有在营业的状态。然后，并且因为我们是上礼拜才宣布就是警戒升高，然后升高那一天就一堆人就是跑去这些卖场，然后抢购食物。它大概是两个礼拜之前的事情，然后结果两个礼拜之后，最近去调那个确诊的资料，才发现啊，很多人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群聚在商场，然后就中标了。
啊，天哪！
这种荒谬的故事，
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因为好像其实国外也差不多，一爆发之后，很多人就开始出量，
就是会慌，就是会有谣言嘛。
对，我觉得这个不是只有台湾人会做出来。就是我觉得这好像大家都会这样。
对，我那时候也有去啦。
你有跟着抢东西吗？
我跟着抢东西，然后我就发现有些人根本就是只是来买一些平常想买但是没有办法买的东西而已。
现在有个理由。
因为有一群人就在那边一直拿酒，欸，一直把各种酒都拿进去车子里面，然后想说是怎样你需要这些东西才活下来，
这可能就是世界末日。
对，然后还有台湾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台湾每次在有遇到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就开始抢卫生纸。
对，没错。
它是一个多重要物资啊。
啊，其实日本也是就是抢像口罩最早的时候，
可是抢卫生这个谣言一开始是从哪里发出去的？
我记得好像
因为那时候全世界都在抢卫生纸。
对，好像是因为去年有一波，然后就说全世界的数不够，然后卫生纸要涨价。要大涨价。
哦，是涨价。
然后那时候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大家就开始抢卫生纸。
对啊，可是我忘记这个谣言是哪里来的了。
对，后来也没有这件事情了，因为卫生纸也没有涨价。
对，就一直有。
对，然后所以目前好像商场就是还是都是有人状况。然后我现在如果我要去的话，我就会把就是我就会挑那种上早上六点啊，或者是晚上十一点之类的时间去。对，挑一个比较不会有人的时候去。对，然后
你说
其他的店就是像是服饰店什么，好像都还有开，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谁会进去。就我在路上都还是有看到什么服饰啊，
所以是有开着的，
都还有开哦。
因为我也没有
，你也很久没出门了吗？
我有出门，但是都只有出门去，就是我就是叫那个乌潘达，然后去取货，因为如果自己去 pick up 的话比较便宜。 而且其实我觉得 pick up 也好，就是 pick up 就是因为他通常东西都已经放着了，你就是去真的拿而已，你也不用碰到人。对，只是这样就少了你刚刚 Jimmy 你刚才说的社交的小机会，
你可以跟店员聊天。
店员没有想要跟人聊天，店员都站得很远，就想说你是看得到，就我就放在前面的。
对，自己拿自己拿。
而且我上礼拜去宜得利，就是那个卖那个家具用品的那个，他现在已经在店员跟就结账柜台的地方，他会在店员跟客人中间弄个像安全指纹的东西耶，
哎，是透明的那个，
就是保鲜膜那一种东西。对，他们好像是台湾，是安全指纹啊。
这避免一些客人太疯狂嘛？
对，
对对，
对，就是目前我看到比较特别的。台湾的商场，
日本都是隔这样，就是都是有那个膜，就是上便利超商啊，到处都是那一片。
便利超商也有，
对，
你说一个就是亚克力板这样子，
亚克力板或者是那种就是那种塑胶的那种透明的那种
啊，但是有个厚度这样，
对，是有厚度的保鲜，对，
哦，
嗯，对，荷兰也是，
荷兰也是有安全指纹。
就它当然不是保鲜膜，它就是一个，要么是一个透明亚克力，要么就是一个就是可以卷起来，但是有厚度的那种。
嗯，对，
透明的
大部分是日本的，可是那种有时候就很脏，就是我就看他们很努力在每次就是一直在擦那个东西。
嗯嗯嗯。
啊，所以荷兰那个时候开始 lockdown 的时候，它的卖场是有开的吗？
荷兰，还蛮长，我已经忘记到底是几月开始，但是大部分去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只有。民生属那个，那突然讲不出来。民生用品就是只有对对，民生用品还有那个，就是超市有开，其他衣服店就是要预约，所以你不能没事去买衣服店。然后就算我有时候要买一些像是那种有点像B&Q 那种就是工具那种店，我也是要事先在网络上买好，我只能去取货而已。对啊，所以如果是菜，就是像我们平常都只有去那个，平常都只有去买菜啊，然后其他要买的电子用品或什么都是网络上买，然后送到家里，所以其实其他也没有什么需要去店里的机会。然后菜市场的话，他们也会建议分流，他们就会说早上10点之前尽量让老人家先去，然后之后。就他会有一个建议的时段这样子，但是没有影响，你还是可以去。
哦，
这个蛮……
没有，我只是要说，通常结账的时候也是，就是机器自己逼，就是你也不用面对人
啊。
哦，
我觉得好，
啊、就能自己结账就自己结账。
对啊，那荷兰人也会抢物资吗？
一开始会啊，一开始就是那个卫生纸大乱的时候，大家也在抢卫生纸啊。可是那时候很尴尬，那时候我们真的用卫生纸刚好用完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是也是去买了一袋，可是我就觉得自己看起来很像渔民，因为我就觉得说，请大家不要把我跟渔民混为一谈。
我是真的用完了，
我是真的需要，对。
应该给你一个真的用完的标签。
I really need this。
你要贴一个什么像那种让座给孕妇的那一种标志，是真的用完，
对，真的用完的。
然后那个一开始也是那个洗手乳啊，这个也是抢的超空的。
有，
我就觉得平常大家是没有在洗手嘛，为什么这时候突然？
这什么抢洗手乳？我听不懂哎，真的。那你为什么要抢洗手乳？
我就觉得大家好像平常都没有在洗手，然后现在突然发现哦，原来要洗手。
而且原来洗手要用洗手乳。
对，没错。一开始真的有很多很荒谬的事情，就突然就是浮现出来。就是荷兰人的卫生观念，就假如说口罩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因为他们就是你们应该常常听到，就是西方国家对于戴口罩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防传染，一直有争议嘛。
嗯，
所以一开始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跟大家讲说要戴口罩，那时候真的是很心累，因为就会觉得说有这么难吗？就是只是请你戴口罩，然后大家也要争辩了很久，然后连因为我住在市中心嘛，不好意思一直强调这件事情，但是就是因为我楼下，因为我楼下就是那个商店街，然后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想说，好，不知道口罩到底有没有用，因为他们就是不相信就是亚洲来的说法，他们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口罩到底有没有用，所以他们那时候。 就是还做了两个礼拜的实验，说这两个礼拜规定只要在这个商店街都要戴口罩，然后但是两个礼拜之后就不用戴了，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再看一下两个礼拜之后有没有一个明显的下坡，我们才能证实口罩到底有没有用。就觉得国家很麻烦，就是
很
就是自作聪明的做这个实验，他们很喜欢做实验，他们做了很多有的没的实验。这一年下来
这件事情需要做实验才能知道是真的是假的东西吗？
因为这实在是太颠覆他们的这实在是太颠覆他们平常的认知了，所以他们有点不相信口罩有用。就我举一个小小的故事来说好了，就是像因为我有在教学生唱歌，然后我有一个学生他是就是医院的工作人员，然后所以有一次我就是有一次流感很严重的时候我就戴口罩，因为我觉得我有点咳嗽，所以我就戴口罩上课。然后他进来他就说嘿，你为什么要戴口罩？然后我就说哦，因为我很怕传染给你啊，万一我有流感的话。然后他就说可是口罩是没有用的啊。然后我说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讲法？他就说因为我们以前就是证实过口罩是没有用的啊。他就说而且要是如果真的有用，为什么我们医院的医生都没有戴口罩呢？然后我就说哈，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的医院的医生是真的没有在戴口罩？他说对啊，我从来没有看过。然后我就觉得就是
好颠覆哦，我的天哪，
对，很颠覆，
真的会吓坏耶，
真的会吓坏。而且去年二月刚开始那时候我就是很生气，因为那时候就是整个荷兰就是觉得口罩没有用，你们这群戴口罩的人真的是很奇怪。然后连那个荷兰的观光局的官方网站都写说不要戴口罩，因为口罩会增加感染的风险。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超火大，因为我想说你说没用就算，你还说会就是 还叫大家，对对对，我就觉得说到底是用什么心态在跟大家呼吁这件事。而且那时候不是一开始有歧视亚洲人的事情吗？就是又因为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又戴口罩的人路上的人真的是会一直指指点点，或者是一直在那边笑我们，就觉得根本就是政府一起带头来歧视戴口罩。
我的天哪，基点是 他为什么会说口罩会，就是他的论点是什么？就是有点
他们我真的不知道、欸
那個就是
我觉得他们可能觉得我们是在传假消息的人、所以他们就特别点出来说不要再以为口罩有用了，我不戴就是不要戴口罩。对啊，
而且
他们说口罩是亚洲人才有的东西，我真的要笑死，
亚洲传来
的亚洲传来。我觉得因为我们以前我们经过过那个上次 SARS， 所以大家真的是口罩戴得很像日常一般就需要的、可是那边真的是没有人在戴。 对啊、我有时候真的是感冒然后就是非必要我才去学校就戴口罩去学校，大家都会问说你怎么了，就是他们都会觉得我是得了什么绝症才会戴口罩去学校很夸张，
我的天哪、
到什么时候他们才就是
悔改，
终于同意，对，终于同意，终于认错。
荷兰是个不，荷兰的民族性不太容易认错，所以他们好像一开始过了几个月之后就有发现口罩好像有用，可是他们也忍了很久才官方规定说建议大家开始戴口罩，但是还是没有印象、现在到现在都还是，所以现在在路上基本上还是只有老人家和一些比较有 sense 的人有在戴口罩、
到现在
大部分人都还是没有戴的。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他们会保持距离、所以一开始提倡的是就是要保持社交距离，所以他们是真的有在保持、但是我自己是当然觉得你如果又戴口罩又保持距离是最好嘛，
对、
如果两个一起做不是更好吗？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我已经保持距离了不用再戴口罩。
但保持距离是指说就是他可能走在路上他就是会与人分离。
对对对、现在就是通常大家现在过了这一年多大家已经有这样的观念、可是有一些比较拥挤的地方就还是很难啊。就假如说那个就是卖场或者是商店街，一开始会实施口罩实验在商店街就是因为他们想说会不会真的商店街无法保持社交距离呢，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口罩有没有用的。
是很实证主义的一个国家。
然后结果他们实验完的结论是还是不要戴、天哪、
他们因为他们就是刻意只实施那两个礼拜，然后之后就说我们就解除，然后因为这样我们才看得出来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小小凹陷数据上的。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对跟我们很平行时空。然后现在我回来之前的那几个月是室内都要戴口罩了，所以就是最后那几个月终于、大家有稍微痛、等了很久、要很有耐心面对
真的
荷兰
真的
没错。 因为他们的论点是那个，他们说神创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他们是没有戴口罩的。
哦，对，这是一个说法。对啊，这好累哦，
头好痛。
啊，可是还有一个说法是，不好意思，又再延伸了一下。还有一个说法是说，他们说万一规定大家都戴口罩之后，大家就不保持。我觉得这个逻辑很有趣。
这是什么诡辩？
所以他们那时候一开始一直说不要强制大家戴口罩，就是因为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维持社交。然后我觉得好 ，OK，
好难懂哦，
就是没有办法同时做到两件事情，太难了。
啊，太难了，
太难了，只能
专心做好一件。
只能下一个指令，对对对。
就戴了口罩，他们就会忘记要保持社交距离，脑容量比较少。
那叶挺那时候身为一个亚洲人，在路上我觉得很可怕吗？
嗯，不会到可怕，但是就觉得还蛮，因为就是像刚刚说，会有一些人刻意对你指指点点，或者是就是很明显的在嘲笑你，或者是就会有，对啊，就是会有一些小朋友就是故意走到你后面，然后咳嗽这样，
靠，
就这种事情。啊，但是因为他也就是如果他没有到攻击你的程度，你也不能怎样，你就他就只是要惹你生气，
啊，
所以你也只能自己，嗯，对，叫深呼吸这样。然后到网络上找人取暖的，就是也只能这样，因为你也不能干嘛。但是那时候的确是有几件，嗯，我觉得和欧洲可能还是没有美国那么严重，但是在荷兰的话，亚洲人被攻击的事件还是没有到很多，但是就是有，嗯，有这件事情就已经让人觉得，对啊，
真的
有一个甚至是还被就是一等到他进那个他们一群人进电梯打他头部，然后就还送医，很严重这种。然后或者是在暗巷中，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发生很多歧视的事情，然后甚至有一个 荷兰的就是电台 DJ 甚至还做了一首就是在歧视的一首歌这样，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有很多，是不是觉得很难想象？
真的就是
那时候就有很多年轻人就跟着唱。对啊，我觉得世界有时候又小又大的，就是大到其实不知道有一些地方都发生奇怪的事情，但反正那时候就是有很多年轻人就会跟着唱，然后所以那时候有一个攻击事件，就是有一个好像就是亚裔的女生，甚至她好像我不确定实际状况，但是就是她好像甚至也不是在亚洲长大的那种亚裔，她就只是长得很像亚裔，然后但是明明就是个荷兰人，这种就衰了。然后他们就被就是一群小朋友在对着她唱这首，
天哪，
然后她就只是回说不要这样唱，就是这样子，不要这样做，然后就被打了，就被他们群殴。
天，
然后我就觉得哦，真的是很衰，
真的
是什么，
有点难过，
是很可怕。
对啊，
对啊，
因为我们在亚洲，其实我们不会有这种。就是这种事情，
嗯，
就是我
們因为我们的多元性没有到那么大，
对，
所以没有到那么多，就是你从外表看就可以看到一些，就是就没有那么多从外表就可以看得出区别的例子，
对，
对啊，但是不代表说台湾就没有歧视了，但是就是没有像那边那么明显，就是有些人看起来就
好，我要告解。
好，请说。
就是在
神父在听。
我觉得我有罪。因为在上半年就是台湾疫情没有很严重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又开始出来听音乐节啊，或者是去各种就是大众场所的时候，然后在以往你知道在路上你碰到一些一些欧美国家的脸孔，那些高加索人，你就会觉得说哇，他们好帅，他们是雷神索尔。然后可是去年你看到你就会想退离他们，就是退好几步离开，
就会怕他们，
就会变得有点害怕他们，然后他们甚至因为你知道外国人就比较热情，他们就可能跟你靠的比较近，
嗯
嗯，
然后我有一次好像就是在结账的时候，他就是那个靠很近，我就真的是退两步，欸，然后他好像就有点被伤到。
哦，是认识的人吗？
不认识的人，是个路人。
哦，不认识。
对对，因为以前你知道，以前你知道身为这些欧美脸孔在台湾是很吃香的，
嗯嗯嗯，
对。然后去年就是反过来，你就看到任何外国人就觉得很可怕。
所以那可怕的点是说，就是就是因为不太知道疫情，就是因为听到很多疫情的状况，然后
对，因为去年有一段时间是美国跟欧洲很严重，
哦，
然后亚洲还好的那一段时间，
嗯，
对，
嗯，
就反而就
我觉得这种就是怎么讲，就歧视都很，我觉得很大一块来，就是真的是来自可以。就是也不是在抨击，就是说，就是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以一种歧，就是会先用歧视来保护这种人的那种状况，就是这是一方，对
对，
嗯，
所以就是对像是就对疫情真的是要有一些很正确的认知，像是歧视啊误传还是对。
可是我觉得像 Jimmy 刚才那个情况，我觉得你也可以很坦白的说你就是要保持，因为现在有疫情，这样也可以。
可是我看到台湾，
因为像哦，你看到台湾是不会，
对，我看到台湾是不会的。
那你就要开始若无其事的假装你对所有人都是这样一视同仁，
才不会伤了他的心。
对，
因为一开始，因为其实真的大家观念有点不一样，有时候我也就是到最后，因为我一开始也是有时候会婉拒大家约见面啊或者什么的，可是到最后我都想说干脆就直接，就是我有我的顾虑，因为大家的标准真的不太一样，不是说只有欧洲人的标准不一样，在荷兰的台湾人也不一定会跟你的观念是一样的，所以就是假如说有时候有朋友约，或者是他们都觉得说啊你都要回台湾约一下怎么，我都还是会非常的小心说啊，因为我们可以见面，但是我们要，或者是我们有一次吃，有朋友来吃饭，我真的是隔了超远，我自己都觉得很好笑，但是我就一直，我就只好很坦白的说，希望你不要介意。然后他就是坐在桌子那一端，我一端的。
天哪！
哎、
欸，我觉得这个观点很，因为因为就是因为之前在美国之前我出差一阵子嘛，然后那时候就是有认识一些朋友，然后前一阵就是一个朋友就是就后来一直有在联络，然后他好像是因为就是因为不是最近就前一阵子就开始就是大家都打疫苗，然后开始又一波的报复性的国外旅游嘛，
嗯，
然后那个时候认识的那个朋友，他就是去了各国，就是他就是真的是环游世界，他就打完了疫苗，所以他就是觉得他自己解放，他就在 Instagram 说就是他已经就是没事，所以他就到各国去旅游。然后他那天就是发讯息，就因为我那时候就 po 了那个樱花的照片嘛，他就那天就发讯息问说，就是他大概就是六七月的时候，然后呢想要来日本，然后不知道那时候可不可以见面。在就是因为之前在美国认识的时候就会说啊你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一起出去玩，可是现在就是会其实稍稍有点就是顾虑，就当然不是针对他，就是因为他就是也知道他就是可能打了疫苗就是没事还是什么，我觉得这样我自己也其实也是观念，就是可能我自己那个观念也没有建设好，可是就会心理上就有点害怕，就是说他这样虽然打完疫苗，可是他又到了各国去，他会不会就是对
啊、
就是、
这当然很危险啊，
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你现在讲的那个方法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解法，就是讲清楚，对，
可是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这一招有没有办法适用于每个地方，
你说每一个吗？
因为荷兰就是一个讲话很直接的国家，所以我觉得可以做这件事情，大家不会怪你，大家会觉得说哦你果然融入荷兰了。可是如果在台湾和日本要实施这一招，我就觉得的确是
你说有点伤感情，
就是你们要够熟，要不然就是对啊，
没错，台湾会情绪勒索你。
对，台湾会，
台湾就是说哈，你是不是都不想我怎么之类的。
好难哦，
就是说什么他从国外回来就不喜欢我们了、啊，没关系，我们就比较土啊，这样讲一些情绪勒索，烦死你，
真的。
对，我跟你讲，有事情就是真的讲清楚，真的。好了，不过台湾，我觉得台湾到目前算是蛮自在的，就是从开始爆发之后，就基本上大家会自己自觉的不会去做一些没有必要的这种聚会了。
对，
这
觉得
蛮好的，
我是蛮乐观的，因为我觉得大家真的好乖哦，而且大家的观念很同。
你说跟荷兰人比起来的话，的感觉
没错没错。因为荷兰就是一个很，你知道他们长大的环境是非常非常鼓励自己批判性思考的地方，所以他们就算国家跟你说什么，大家可能都会自己看法、所以这是一个一刀两面。
真的。
对。当然因为有时候荷兰政府讲的话的确是错的，所以这个我也很尴尬。就是我也不能叫大家说要听政府的话，因为政府讲的话的确是不一定是对的。
对。就感觉 对应疫情就真的很反映民族性。
没错。
对啊，
沒錯，
最后再解决的都是人的问题。
对。
那接下来我们讨论住的方面好了。
我想说住说不定可以就是延伸，就是再做一点延伸，就是说你可能在这段就是在家的这段时间，就是怎么打发这些时间，或者有没有发展出新的技能。
哦，我先讲吗？
对，
好啊。住的部分我觉得还蛮幸运，就是我 lockdown 之前就是在家工作， 可是因为的确是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去外面演出，然后演出的几率就归为零，所以我就想说既然都在家里的话，我就来尝试播。所以我去年开始有在直播，然后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一开始觉得很麻烦，因为你的确是要架设蛮多有的没的器材，然后你也要练习跟观众对应的方式。虽然说我是在唱歌，我是在做我算擅长的事情，但是面对网友跟面对真人还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是磨练了一下，可是之后还蛮喜欢。最近做了一点休息，因为在搬家，但是我是还蛮希望可以继续，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就算疫情已经好了都还是可以继续。
没错，
所以我觉得蛮好的。
真的，
对啊。
所以燕婷直播的平台都是在，
我在 Twitch。
很酷耶。我以为 Twitch 只能播游戏。
哦，没有，Twitch 播游戏还是最大宗啦，可是音乐的部分越来越多了。因为疫情的关系，因为有很多跟我一样差不多是三四月开始，去年三四月的时候开始尝试的音乐人，因为大家突然外面都不能演出的话，大家都只好找替代方案。我觉得台湾也会，因为我觉得这是迟早的问题。我觉得其实疫情这个阶段，大家硬软体升级一下或是尝试一下平常没有在做的事情还蛮好的，因为的确是我们要跟着做一些调整，要不然对啊，注定被淘汰。
真的，
虽然说直播也没有真的给我带来什么就是收入，但是就至少是一个新的。
我觉得其实收入是其次，但是你会要有一种就是我需要有一个我在做事情的感觉。
对对对对，
那感觉很重要。因为像我现在可能就是不能出门，然后开始有一点工作上，因为工作量也变少了嘛，你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之后，你会有一种开始怀疑自己存在价值的一种感觉。对，因为你平常你会觉得你的重心，就因为平常你还在没事的时候重心就是工作跟或朋友或一些聚会之类的，可是你现在一瞬间你的大概生活三分之二的东西被抽走了。如果你不找一点替代方案，会陷入一种真空的感觉。对
我来说，工作我另外还是有工作在 project 在跑，可是直播另外就是直播的附加价值就是那个社交，其实是反而是突然跟世界上很多人有联络上的感觉，就算他们全部都是网友，可是其实就是久了就真的会觉得说，这是我的新的社交圈。因为平常我如果都是一个人在家里工作，然后我一样走到一个人的另一个房间，但是突然，然后这是一个规律性，久了还蛮对心理上还蛮。
我懂你为什么
不
需要 Uber Eats 的外送员的。
没错，
对，你有正常社交的方式。
对，我真，而且其实我觉得网友又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生物，因为其实这一群在网络上认识的朋友都不一定现实生活中你会觉得他可以当，但是他们在线上突然都会要么比较诚实，因为他们在一个安全之后，然后要么就是他们也变得很 open minded，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现在在面对不同国家的人，大家的一样，所以大家其实都还蛮好奇的，会提问一些平常可能不好意思问的问题。我觉得这还蛮好的，我还蛮喜欢这现象的。
这很有趣耶。
对啊，学到蛮多东西。我的话
对，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就是你真的得找一些真的对自己有帮助的事情，无论是你要去做社交，还是做一些就是让自己变得更有事，对，有事情做的方法。对，include， 因为这我觉得这同时满足了很多层面的需求，就是。
对啊，我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这个做这件事情的回馈那么多那么大。因为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因为其实那个年龄层和哪个国家来的人也真的是多元到我平常绝对不会去认识这些人。然后我就觉得说很有趣，然后虽然说大家平常聊天跟我在台湾的朋友，就是我们可能是生长背景比较像的人，我们聊的话题可能就很不一样，可是这就有点逼迫我去了解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的事情。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蛮有趣的，就有时候我聊完就是直播完一个 session， 我还要做一些功课。就他们可能就会分享一些就是我这个国家的一些 YouTube 影片啊什么，然后我想说好，那我来认识一下，因为这样我才知道下次可以跟他聊什么
聊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其实这很好，就是
这很好。
对啊，大家来试试看。
真的
真的
是那个
我不要再跟 Uber 人聊天了。我放弃这个管道。
就开辟新的管道。
对，我要做一些正常的事。好，
因为我听过几次言情，然后因为言情它是用各、欸、有英文，然后还有各种哎、欸，还有就中文也，
我主要是英文，主要
是英
文，对啊，对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中文有时候就是也是有中文，然后、
嗯、
对，所以就是还蛮各式各样的那个发言。
好，那
虽然也是会遇到，也是会遇到不好的
啊，真的假的
乡民，但是久了其实心情就知道怎么听
哦，我是。
因为通常来看
大部分人都还是好人、
嗯、
就跟现实生活中一样，就大部分人都还是好人、嗯、但是总是会有一些人是那个来乱的，
嗯，就这种人还是会有，对对对 对, 对，
嗯，
所以 Josh 你最在家都在、
嗯、正在家，对耶，
嗯，
哦，最近因为日本就是大家都发展了很多是新能力啊，然后就是像是做面包还是什么，就是有在看，然后可是我反而因为反而是因为在家工作之后工作又反而变忙，因为等于是说你工作时数又变长了，你不需要早上通勤的时间，然后就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然后做什么其实真的是很宅、欸、就是打打游戏啊，然后念念书，这样就是真的没有到特殊的，可是怎么讲，就是以前就是会周末就是一定要想说要出去的哪里去走走，还然后你可是可能周末可能只有两天，你一天可能要打扫环境，然后一天要出去走走，所以你其实实质上的周末应该就可能只剩下四分之一吧，我的。然后，嗯，最近就比较多时间是，就是有一些空下来的时间，就是你可以拍一些怎么讲，就是你就是有一些空下来的时间，你可以就是想想你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就是想说
嗯，
对，以前可能不会想说就是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工作，你就不会想，你就不会想说，那接下来我这样。工作这样一直做下去的话，还这个工作还要继续持续下去嘛？然后最近反而有那些时间想的时候，就会想说，啊，好像也可以看看其他工作。
嗯，
但比较多是都还在思考的状态、嗯。
就是你自己的时间变长了，你就可以去想一些认真的关于人生的事情了，对。
对对，但一开始真的是，有那一段就是你说真的会发慌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间，那时候就真的是很认真在打游戏，我的也不知道是一个好的，
都也不错啦，
对，
好。因为我觉得台湾目前都还在我们所谓的就是前隔离阶段、
嗯、
就是
对，
其实就才一两个礼拜而已，你顶多就是刚开始习惯这件事情而已，
嗯，
还没有到去真的把自己生活去调整成真的是完全就是融入这件事情，
嗯，
就是你现在顶多会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就是哦就六日不能出门，大概是这种感觉，其实你还没有想到说你真的可以在这段时间做什么，我觉得可以开始来思考一下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还在接受事实的那个阶段，
对对对
对,
對，而且有，而且台湾人很多都还基本我觉得他都还没有到接受事实、喔、而是不承认这个事实、
嗯、
因为很多台湾人都会认为说可能下礼拜或下下礼拜、
嗯、
就可以再上健身房了，就是或者是就可以再回到
对
一般的生活了，很多人都这样、
嗯、
真的很多人是这样想
的，我爸妈也是这样、
嗯、
我就觉得也太没有耐心了吧、嗯、才刚开始
就已经在想说结束之后要干嘛了，
要去哪里玩对之类的，
对对对、嗯、
没错、
嗯、
我就可能在我觉得大概要再过一两个礼拜台湾才会有真的感觉说哦，那原来这件事情就是可能一旦发生了就是这样了，就是他是不太可能回到原本的生活状态，
对,
对，
嗯，
就再看看到时候会怎么改变这样子、
啊、我那时候我才想到我那时候很入迷的事情、嗯、那时候眼睛有来那个就是那时候打洞，就是因为刚好疫情爆发嘛，然后哦就是刚好动物之声就是趁了这一波热潮，所以动物之声应该就是为任天堂的那个股票赚了好几个，
真的，
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好是有在学茶道，就是有学一些日本文化的事情，就用那个庭就是学、那时候眼睛有来我的岛上，就是我是就是用那个时候在文化课上面学到的东西它反映在岛上，所以那时候就做了很多调查研究，然后在想说它要怎么把它反映在游戏，对对对，就是大家可以去做一些就是虽然别人在
超级美丽的也打超级美丽的
谢谢谢谢，就是大家可以做一些，就是虽然就是好像，因为我后来想想，我为那个岛今天花了好几百个小时在做岛，对，因为我整个因为那个时候去年的黄金周，然后我就是几乎都在打游戏，所以我真的是从早然后就吃完饭就开始在做我的岛，然后呢，然后一边翻文献找资料，然后就是事后想想就还蛮浪费时间，可是就是 怎么讲，就是在至少在那个当下，你那个时候是生命因为那个事情而充满了意义，对，就算别人，
而且这个阶段，而且我觉得这种情现在这个情况，你也不用担心他是不是浪费时间。
真的哎，我觉得、
啊、对，我今天讲的是，因为所有人都
一样，因为就是需要一个，没错，而且你就是需要一个突然有一股热情去做的事情，你也不用就是为他想说他有没有什么长远的利益，他不需要有长远的利益。
对，
那妍我问一下哦，就是你知道荷兰人啊，他们就是生性自由的民族，那你会知道他们拉档时间都在家干嘛吗？因为像我们就是我们还是可以打游戏或是找一些自己的、因为我觉得亚洲人东亚人本来就属于比较容易待在家里自得其乐的这种民族，可是我觉得欧洲人有点困难，那他们在家都要干嘛？
哦，他们还蛮真的是蛮需要去酒吧就是 hang out 的。可是这样讲起来其实日本也差不多，我不知道，但是反正就是我认识的人的话好像也都还好，就他们会想说要不要来学个新的东西，有一些朋友可能想说那来学个新的语言，然后或者是参加一些线上的课程、或者是什么，因为像我的线上的聚会也变得蛮多的，就去开始，然后我觉得蛮好，就是其实就是跟你排你去外面的 schedule 一样，我 schedule 其实也是排的满满的，就是我都是就是没有让自己闲下来Josh 知道我是一个无法闲下来的人，所以我事情都排得很满，
行事力女王
对，
这很棒，这很棒，
尽管在疫情
我觉得我们开始需要学这些事情。
对，
可是其实我觉得像因为我反而是另外一个情况，我反而是觉得我应该要让自己有一个闲下来的时间，但是我有时候会忘记 schedule 自己休息的时间，可是因为我已经 work from home 太久了，所以我也有点习惯就是一直在有事状态。因为像刚刚 Josh 你说的，就是你在家工作反而工作量变很大，而且反而一直要工作、我真的听很多朋友在讲，就大家都以为说 work from home 变得轻松，其实变成说你随时随刻都在工作的感觉。
而且
可是我
因为
对啊
对，像我的房间就是桌子跟
床，你不要毁我的梦想
因为我工作的桌子，然后因为我是就是一个房间，然后外面是旁边是厨房那种，所以我工作的房间就是跟我睡觉的房间在同一个空间，所以那感觉就会就是你知道就是会有一段时间真的很难切开，就是对，那个真的是要适应一下。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如果你刚好正处于就是找房子的阶段，或者是你有能力换就是搬家的话，真的是要开始可以切割工作的房间和休闲的房间，因为接下来这个空间很还蛮必要的。
就不论我觉得不论是不是在疫情的状况，可能
对啊对啊对啊
都还是，
所以我觉得在台北就还蛮多小房子，我真的是不知道大家接下来要熬过去，因为我也是前阵都在看房子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台北超多小房子的，其实日本也很多啦我这样比好像有点不公平但是我从荷兰过来的话，我就觉得说哇，台湾的小房子好多，台北啦台北，然后就觉得说接下来大家会不会很辛苦，因为的确都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然后你没有办法出去。
没错，有些台北人还会住那种没有对外窗的房间，
真的我无法想象，
谁受得了，
很痛苦
这个在荷兰不会叫做没有对外窗的房间在荷兰不会叫做房间、欸、
是监狱
叫什么
会叫
cage
会叫做储藏室啊因为像我的直播间就是储藏室，我就是用一个储藏室直播
所以就是如果人是住在没有那个，你就会说他是住在储藏室嘛？
对啊，这样讲好像还蛮狠的。对，
因为我之前会认识，就是有些台北人，他们之所以会租那种没有对外窗的房间，是因为他们工作时间很长，所以他们不需要有对外窗，他们就因为那个房间只是要睡觉的功能而已。
对对对，
哦，
对，
嗯。
可是接下来因为事情都变成这样，所以他们
不一样，
好可怕。
嗯，大家辛苦了，
真的。那最后我们来讲行，就是因为事情变成疫情发展到这边，可是你生活中还是有一些难免会需要 移动的状态嘛，
对，
就是你不可能随时或者是总是在家工作，你还是要搭上火车去前往某个地方。我觉得这个要先请 Josh 来分享，因为日本的火车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状况。
就是还是一样，还是一样，就是要搭电车上嘛。就是尤其是我现在又搬的离我公司比较远，所以搭电车那一段又变更长的时候，就会觉得以前搭一小段就觉得受不了，然后但现在的话会公司就会鼓励大家说，就是时差上班，就是你可能先在家工作几个小时，然后再去公司，这样就避开那个时间。对，但其实通常你回来的时候啊，刚疫情爆发的时候真的是有人有变少了，但现在又人又回来了，所以就其实电车也是一样挤，但已经没有像以前那种就是挤到不行的状态了。就是，
可是人跟人还是碰在一起的那种程度吗？
就是你还是可以碰到别人，对，对，但
没有很想要哎。
你说社交这一块，人的温度吗？
就现在没有很想要，
对，
人的温度还好，
就是已经不用像以前那样，就挤到就是那种就是
你就
会缺氧
玻璃上的那一种，
对，已经不是，已经不会。比较不会有那個，可是说不定在那种 rush 的时候，说不定还是很急。我在想，可是现在它是会开窗的，它现在电车全部都是窗都是会开的。对，然后它的那个上面的那个循环系统，它是会跟外面做对流的。
嗯，以前是不会对流的，是吗？
以前好像没有对流到那么就是有效率。
就以前有那个功能，但是不太对流。
好像就是有做了一些就是功能上的就是进展的样子，对。然后像公车以前也是都没有开，可是现在也就是窗户会开，然后上面也是会开对流，就是对。
我真的只有一个问题，到底为什么本来不开？
你说开窗户吗？
对啊，既然有这个功能的话。
现在外面温度是宜人的吗？
现在还算宜人的，就是有时候还会一点点，对，还会。
因为平常不开，应该是因为外面太热或太冷吧？吗？
没有，可能就是因为电车是以前就是因为电车是个秘密，对啊，应该是说它里面有开空调，或是
哦，
对。对，但他通常上面暖
气就对了。
对对，然后对了，应该是会有对流，可是没有到现在这么特别强调，因为他可能是有做一些改良，因为我会看到那个他们有一些标示会说这个车他们的那个空那个循环系统有做了一些进化。对对对，
嗯嗯嗯嗯，
对，嗯，但就是大家还是，但至少就是会带，就是因为一开始真的还是会偶尔就会零星有人没戴口罩，但现在就真的就是完全就是。不会没有看到没戴口罩的人，就是
你说电车上吗？
他是荷兰来的，
对。
可是电车上可以不戴口罩吗？
就最早最早的时候，还是会有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戴，然后他就会惹来眼光。然后哦，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我刚才说到说民族性那个对待疫情，因为日本就是以一个就是用那种群众压力来让事情就是顺利进行，就是因为你一戴没戴口罩，你整天就会受到那种就是你知道真的是感受到那个眼光是会刺进你的皮肤的那种日本人的力量。对，然后我还听过最好笑的就是。也不是最好笑，就是他们的那个观念是说，就是我以为大家的抱怨是比较偏，那当然是有，就是听说你没戴口罩，你可能就会造成就是感染扩散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听到比较就是比较好笑的就是，他是说我戴口罩戴得这么辛苦，为什么你就可以不用戴？就是
这什么心态？
这也是一个情绪勒索哎。
对，
这什么？
对，这是我听到就是比较
可以不要再这样，
比较少听到的那种，就是日本人的抱怨，就是应该说比较少在别的地方听得到的属于日本的抱怨。就是我当然这也是有点以偏概全，就是不是刚好有听到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乍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可是后来事后想想，就是不是这样吧？就是
对，这个在荷兰绝对不管用这句话。
对啊，对啊，就是很就是因为日本就是一个很真的是很群众力量的那种，对。
所以如果我今天在电车上，然后我就坚持不戴口罩，
对，
然后纵使旁边的人都在瞪我，然后假如我不理他们，是不是也不会怎样？
一开始好像是不会怎样，可是现在因为已经有规定出来，是说
就是你在电车跟在月台是一定要戴口罩的。
嗯，
对对对，就是已经有规范出来，
会有罚钱之类的东西吗？
嗯、好像也是还没有，也是没有到钱嘞、欸。这个我可能要
那就是不会怎样啊。
可是就因为以前是完连这个都没有，就是他连告示都没有，就是连就最早一开始的时候都是用大家的目光来让这件事情顺利进行。那现在就是开始有一些规范出来，
嗯、
对对
哦，
对对。对，这其实也是不会怎么样了。对，就是，可是心理上可能就会，就可能是受到心理上的创伤吧。对，
因为我觉得台湾人没有在吃这一套的、欸，就是台湾人抵抗别人那个眼光的能力非常强啊。
哈，可是我觉得还是会耶、欸，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舆论压力也是蛮大的。
你要想想，有一些就是有一些阿桑或阿伯
哦，可是他们比较厉害，他们身经百战，所以他们不会觉得舆论。
他们真的身经百战，他们真的没有在 Don't give a fuck 的。
对啊，而且因为他们没有在看网络，所以也没有 care 自己被
对
被转贴那么多。
没错没错，在台湾会扭打你，店员会直接殴打你。
店员吗？
对，就是因为你知道，从开始以来，我已经看过几则新闻，就是说有些人他去超商不戴口罩，然后就直接跟店员打起来，
好近距离接触哦，我听了好害怕，
真的真的好害怕。
我想说这样有比较好吗？
嗯，天哪，要想一个可以就是让他们戴上又可以保持距离的方法，
又可以保持距离，
有什么工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呢？
好难哦。听到一个不是戴口罩的，可是是那个时候，日本有一个国小，他想出的保持距离的方法是，他让小朋友都撑伞。
嗯，
哦，
然后因为你撑，因为小朋友就一定会群聚，会聊天嘛。可是你撑伞，
对，
因为伞有距离，对，
撞在一起。
对，嗯，
蛮聪明的耶，而且听起来很可爱，就让小朋友拿伞。
对对，就是真的是可爱的，对，
对耶，我觉得以后去菜市场可以一人配发一支。
就你说大家都拿伞、欸，可是他们是不是本来就会撑阳伞？
哦，对哈，
所以鼓励撑阳伞这件活动，就是
对对对对
对，
那就应该是要就是放一个假消息说现在紫外线特别强之类的，
啊、
连室内都会被紫外线。
啊，还是我知道 Jimmy 的意思，就是你是说那种发那种就是不能收起来的伞，对不对？
对。没有，我觉得
就进到吃的菜市场，你就一定要撑开。对，
没有，我觉得也挺很了解台湾人的个性，就是你要阻止他们，你就要用另外更可怕的假消息来攻击他们。对，
因为大家都是用威胁的方式，大家都是被威胁长大的。
嗯，真的是什么会被警察抓走、啊？
对对对对 对,
對，会被割耳朵。
那眼睛，你们在荷兰有没有需要做到大众交通运输吗、
嗯？我自己还好，但是大众运输的话也是规定说月台和车上都一定要戴口罩。现在的话是这样。然后一开始如果、
他们有在
有他们要戴，因为如果不戴要罚钱。
哦，
嗯，所以这是会怎样的？
对，Josh， 我觉得你挺好，这才是会怎样
的？会怎样的？
这才不是有什么眼神杀人那可以搞定的事情。
真的，他们眼神杀不了人。
对，荷兰人才不留你眼神杀他们嘞。
对啊，荷兰人每个人其实心智都很坚强。如果你一群人眼神杀他们，还是不会死。他们会很坚强的
在。好想派一群就是眼神坚强的日本人，就是去
对付荷兰人吗？
对对。
我觉得荷兰人会屹立不摇。
会想说我是不是红了，
被一直看，
我是不是个网红。
真的、
啊、
对，好，就是台湾好像目前、嗯、啊，台湾有一个比较
还在搭车、
就是那個
嗯、
还是会搭车，可是现在就是我们不会再卖那个自由座了，所以说自由座被取消了、
嗯、
对，不然以前都会有人去坐在自由座上面。好，然后我给你们两个一个终极的选择题好了。就是假如现在就是你们上映了一班列车，然后那一班列车只剩下两个座位，其中一个座位旁边有另外一个人、
嗯、
有戴口罩，然后另外一个座位是博爱座，可是旁边没有人，那你们会选哪一个？
哦，一定要选一个坐，不能站着，是不是？
不能站着的状态。
哦，我会选不爱坐吧。
我再次不爱坐。
对啊，正常都选不爱坐吧。
对。
没有，我跟你讲，我最近看到很多人，就是他们上了车之后，就是明明就不爱坐，他们还是会坚持去跟另外一个人坐在一起。
对，可能是 怕遇到比较
道德警察嘛。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哪一种情绪勒索比较更要命。
可是我觉得我可能有受过就是荷兰人的训练，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有理的话我就做，就是我要先说服得了自己，然后我就觉得坐在人家旁边我就是没有办法保持社交距离，所以我就宁愿选对自己比较安全的这样。
嗯，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很要提倡，要提倡，
要
到底怕不爱坐怕的要死是怎样啊？
而且真的很怕的话，等就是有一个站，就是车停下来的时候，有人进来的时候，你就站起来就好。
对对，我也这样觉得耶。嗯，
没错没错，就不要再坚持，在这种时候还要去跟人家挤那，
嗯，
对啊，你这时候坐不爱坐，没有人会去 judge 你什么。
嗯，
对。好，我只是最近看到一个奇怪的状况，就是这样，就是台湾可能在他们的 priority 里面，不爱做是一个很神圣不可侵犯。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就是那个，啊，社会舆论下的现象，
嗯，
所以大家也是很怕被眼神杀的。哎，欸，我突然觉得这很适合做一个装置，欸，就是你就是进去这个装置，然后你就是看大家眼神杀，然后看你就是挑战自己的意志力。
你说看你多久会受不了然后离开。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或者是要有一个可以测你就是心跳的，看你的，对啊，看你压力的改变。
对，
欸，我觉得我可以撑蛮久的。
你说跟荷兰人有得拼吗？还是
对，我觉得可以再跟一较高下。好，就大概就是最近就发生这些事情。
嗯，对。
那演艺回台湾之后，就你因为你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嘛？那你之后还有什么计划要做吗？目前，
你说工作上还是？
工作上或者是你未来有想要做其他的在台湾的规划吗？
在台湾我觉得不知道是因为我这几年的个性慢慢的被磨成这样，还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现在都没有做太长远的计划耶。我现在都是几个月几个月这样计划，嗯，然后我觉得也蛮好的。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
真的，
因为计划
真
的赶不上变化。
真的
没错，因为我觉得本来很多人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现在在那边聊天真的都算幸运，因为很多人的可能一切的生涯规划都真的是毁掉了。
对对对，
嗯嗯，
对，尤其是像是本来可能要出国留学的人。
对，
嗯，对，没错，
对
对啊，
我觉得真的是你好好把可能往后推两个月，你这两个月至少知道自己要干嘛就好了，然后健康的活下来，
嗯，
就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一直都刚好在还蛮幸运的时间，就是因为我现在没有一个一定要完成，就是哪一年一定要完成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就是在处在一个微半蹲、可蹲可站的的姿态。
微半蹲
真的，
就是，
很酸欸。
很酸。
半蹲半蹲，不要微半蹲，有种微半躺的感觉，听不懂。就是还蛮可以弹性调整。然后我现在眼前的计划就只有想要搬出去，因为我现在就是因为疫情关系，我现在还在高雄家里。然后，但是我因为我们找到的房子就是在台北，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你干嘛偏在这个时候搬去台北？可是我就觉得说，什么叫做偏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会持续好一阵子呢，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还是会搬去台北，
真的，
因为我就觉得很还是很急着需要有自己的空间，然后把我的工作租给就是 set up， 然后我就可以回到我在荷兰的那个状态，
嗯，
对啊，
嗯嗯
嗯，
哦，在因为在家会有一些你知道不好不方便的状态，对不对？
我自己是也很难抱怨，因为我们家其实还算宽，但是我就觉得说并不是说只有台北很危险，我反而自己在家里住比 因为我爸妈也还是会去上班，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你们这样进出风险我还觉得比较大，然后再加上我们就是要一起吃饭啊就是生活作息我还是要为了他们调整，就会觉得啊有点不习惯。 对啊，
确实确实，
没错。然后接下来原本是六月也会有一些其他研习营或者是活动，原本有要办，现在都暂时取消或者是延后。可是因为我去年也经历过这样子了，所以我也大概可以接受说，对，我知道大概要延后了，大概要就是取消了。
心理的调试，
对，我自己是觉得我调试的蛮还可以，因为毕竟已经第二次重播了，对啊。然后我觉得台湾大家现在是第一次，所以有一点 shock 是正常的啦。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新闻太多了。
哦，对，没错，你现在打开新闻是不会间断，你无法逃避武汉肺炎的消
息。我觉得太多了，我真的觉得就是你日子还是要过啊，你不能每天就 给自己看，就弄得好像世界末日。一下就会
没错，我们还是想看行车记录器的新闻。
为什么？
好，我们投诉给电视台。
可是因为就是那些新闻，大家才会想看啊，所以他们就继续报疫情相关的。
对，
就这还蛮讨厌。
现在播行车记录器，没有人对会收视率不好。
对，
对。
那我们就很感对感谢眼听的餐。就是的分享，
感谢你们的邀请，
相信大家就是对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对就是
更有底，
对台湾人 喊话一下，
也是精神喊话一下，
对啊，
好，
觉得大家过得很辛苦耶，这两个礼拜心情上，
对，真的，对，一开始都是会不安，对，
好，那你们可以开始对我喊话了，因为我现在
好。
那 Josh 你先，
好，那 Josh 先好了。
等下，但我有点搞不太清，就是喊话是一个就是字面上的喊话吗？就是一个需要大喊的状态吗？
不用大喊，
不是那种，不是那种加油加油加油那一种，
不是
那
个在就是学校
不是那种
往下告白的，
不是那种。就是你有什么事，因为台湾现在又过门，就是因为你还有家人在台湾，所以看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或是在台湾的朋友这样子。
就是不要太有，不是也不是说不要，就是就是因为像刚才眼睛有分享说，就是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日本也是像现在就是第三次的那个叫什么特别紧急事件。其实我们都会一直就是觉得快结束快结束了，应该啊这应该最后一次了吧，然后想殊不知一放松然后大家出去旅一下游然后又回来，所以日本都会说，日本会称为这个叫做 new normal， 就是一个新常态嘛，对，就是就是试着，虽然一开始就是一定会很 shock， 然后呢会觉得很沮丧啊，还是因为包括说尤其是我觉得这是反应特别反应在日本，就是因为日本就是因为这次然后没有奥运也就这样延迟，然后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搞成这样，然后原本2025还有一个那个大阪世博，就其实对日本来说是应该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日子，但突然间什么都没有，就是真的是对整个社会很低迷，但我觉得提这个 New Normal 这个口号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转机，就是当它变成一个常态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做去做对应，或是当然是需要时间，但天总会亮，天总会暗，然后就是一天还过一天，然后呢用这种时间去想想，好好想想自己，然后好好想想身边爱的人，爱你的人，这样就是我就觉得最好的方式，对，好，只有喊到话吗，加油，
有，
我觉得很棒，
对
对，
好，那眼睛有什么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经历过
疯狂的一年，跟那些骁勇善战的民族，
对，
我觉得以目前我现在在台湾的状态下看下来，我觉得大家新闻不要看了，就是可以看，可以追踪就是疾管局的疾管家的那个 line， 然后看重点整理就好了，就这样。因为我觉得现在新闻真的是没，就是你很难逃脱那个心情，然后你会觉得每天都很沉重。我觉得这样不行，我觉得大家日子还是要过下去，还是会就是有剧还是要追啊，然后 有游戏还是要玩、啊、就日子还是要过下去，而且这是一个持久战，你不能、
嗯、
不能说两个礼拜就是把它焚烧完了、嗯、你必须要撑，就是、
嗯、
对啊，气要
对
烧，要深呼吸，然后但是
吸的长，
对对对，没错没错，对，要撑到底，撑到底的才是赢家呀，所以
真的
对，
真的，
嗯，大概就这样吧。
好，感谢二位的那个，我们会加油啦，好不好？真的，我就今天也只能讲这种，就是我们真的会加油，不然怎么办呢、啊？就是事情就发生了嘛，发生就发生了，对啊。然后就真的不要看那么多新闻，日本跟荷兰应该都没有那么多新闻，这种新闻也不会整天都报这个吧？
我觉得没有，就算我在那边看的新闻比较少，嗯、但是至少网络上看到的荷兰新闻都还是保持蛮多元的。对啊，
嗯、就好，日本是有点跟台湾有点就是非常的被资讯淹没，对对对，然后就各种论战啊，还是对，嗯，
好，
对，但刚好现在日剧又回来了，大家还是又剧可以追
了，没错，
对啊，多关心一些正常的会关心的事情，对。好，那今天就谢谢来自两个祖国的朋友的分享的故事，因为荷兰跟日本都是祖国，
真的耶，
是
祖国都经历过的事情，我们只是再重复一次而已，
没错，哇塞，
是，
对，好啦，那今天就是到这边，
谢谢 Jimmy 和 Josh。
谢谢燕婷，
谢谢燕婷，
拜拜。
拜拜。